次来到追教会啊，我们在路上的人开始欢喜了。从啊，人家说一叶知秋，这一路之上很缤纷的色彩的啊，欢迎的颜色，好像树在欢迎我们。我跟我太太每次来就把它当做一方面啊，当做是两小两口罗曼蒂克的时光，另外一方面也是来这边会见在基督里面肢体里面啊。一直到今天还持续的鼓励我们前进的弟兄姊妹，心里快不快乐？
感谢神，感谢神。
另外一方面，还有更重要的一方面，还能够服侍神，快不快乐？因此呢，我想今天的信息呢，说起来蛮简单的，其实，我想从各个角度来看，我为什么今天分享这个信息呢？我年轻的时候，让主会这个故事，让我回过头来。然后呢，我回到主恩堂的时候呢，我在外面绕了一大圈，绕了几十年啊，为了赚钱养家啊，绕了几十年，也是刚好有一批有个牧者叫做也是周老牧师，他刚好讲在这个浪子回头的故事，哎，我一听又很感动啊，我终于浪子回头了。那上个礼拜前两个礼拜又有一个人在讲同样一批信息，然后后来我有很深的感触，很深感触。求主这个讯息不断地在我里面，让我不单单是看到浪子回头的故事，看到主耶稣基督到底在讲什么。尤其刚才在领诗的在领那三首歌哈，当然一首歌我不会唱，两首歌我很熟，但是也是唱到第三首歌我就唱不下去了，因为我真的知道在神家的可爱宝贵，回到神家里多好啊，对不对？好嘞，
谢谢主。
但是宣教的时候苦不苦呢？哎呀，有两下子。有两个比较，一个在神家，宁可在神家住千日，对不对啊？在地上住千年啊，不如在神家住一日啊。在神家里真快乐的无比，可一想到有时候在外面的时候也会难遇到一些。还好我们的神是哪，无所不在的神，阿门，
阿门
啊！无论在哪里，我们都欢得胜而有余了，是不是啊？那我想今天求主帮助我们啊，让弟兄姊妹们在一个话题里面啊，我们思想一下一些问题。本来不想用 PowerPoint， 你要说 PowerPoint 一讲的话，就大家又要怎么分心的，所以我今天想采用折中的方法啊。当我需要见证的时候，让神的话见证，阿门。
是。
当谈到我自己对神的话语的领受的时候呢，或以为是，或以为非，让弟兄姊妹的圣灵在里面同做见证，好不好啊？
嗯。
啊，没有关系哈。我们不敢说我们的分享都是完美的，不会的，我真的相信。所见不同，角度不同，对神的话语的领受也会因着人而不同。好，我们来先做个开始的祷告，求主来帮助我们。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你是在历史之上从起初指向幕后的神，你也在历史之中带领人在不同的光景里面遇见你的神。主啊，我们求你恩待此地教会众圣徒们，让他们所作所行在你面前是蒙你的恩典，也蒙你的恩赐，也蒙你所纪念的神。主啊，求你不断的加添力量在当中。今天求主让说的跟听者同样的，在不同的光景里面，我们都有回转向你的机会。如此祈求祷告，奉靠耶稣基督你的名求。
阿门。
这个是什么？我先把这个熟悉一下啊。经文都念过了，我们就不要再念了。前言啊，我想今天大多数的问题啊，就像那个有个叫做马可不是叫做什么马可图文，你们知道吗？马可图文啊，他说今天的世代不是因为知道的太少，而是知道的太多。似是而非的东西，那我们深深相信啊，今天啊弟兄姊妹们这个世代里面有共同的问题，常常有一些似是而非的道理。但是我觉得今天主耶稣基督讲的这篇道讯息里面呢，我觉得也让我们产生很多疑惑公平公义是非善恶道理真理和道理之间，我们有没有我们世上的人常常带来冲突，不是是就是非，不是黑就白，那中间有没有一条桥梁可以架构这两个之间的问题？我觉得无论是小到个人做的每一个决定， 大到啊家庭国家，常常有阶级的区分，有个对错的分别，然后你是我非，常常为了一些小小的问题可以争达到一个不得了地步，国家也会因为小问题而产生战争。所以因此呢，如何在这里面有一个架构，一个桥梁，到底谁能够为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呢？啊，我们包括在求主，今天我们的讯息里面，我们刚才读到哈，我们现在思想架构一下，啊，这三个比喻的故事里面有共同的特征，弟兄姊妹们有没有发现到有什么特征没有？本来失去跟得到有没有吧？失跟得之间，哎，后来有没有就透过失跟得产生什么？三个故事有共同的现象，叫做欢喜快乐，有没有？一得回来就欢喜快乐了。原来神让万事互相效力，让这个过程里面，让我们在失跟得之间产生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叫什么？神要让事情成就他的美好，让我们也在其中享受他的快乐。阿门。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觉得家庭里面也好，无论任何事情，高低善恶的彼此之间的很多攻伐，彼此之间的争闹，我们能不能在里面找到一个出路啊？我觉得这是我对我们教会也好，家庭也好，这样对每个人都是相当重要的一个课题。我们首先来看看三个羊，三个把它当做，我今天的简经从三方面来讨论呢。第一方面是三个个别的案例的故事。第二种方式就是吧，把它当做三种形态的故事。第三种把它当做三重三个故事里面把它怎么样，是叠床架构的把它累积起来的一种故事。那我深深发现神的道太美，美到一个地步让我很惊讶。你们知道为什么我叫马路羊吗？严格说起来是我重新，我想可以这么说，弟兄刚才，汪弟兄刚才才分享，我真的感看到我哈，我也是感动的不得了，我真的唱不出来，哽咽了。确实，我生命里面曾经是流浪过的，一直等到我好好把那个《铁证待判》那本书好好读完，那天晚上我跪在神的面前，我说：有人为了寻求真理朝闻道夕是可以，有人为了追求真理说我找不到真理，我宁可撞火车撞死。明天早上我要去6点有一班火车经过，我如果找不到真理，我愿意撞火车撞死。哎呦，我说主啊，这样的事情我怎么想都没想过，我从来没有这么说过，想为了真理而拼死的代价，我没有过。我说主啊好，求你可怜我好不好？我说主啊，求你可怜我好不好？我以前跟你一样的，哎呀，复活的神怎么想不通的？什么叫复活的神？主耶稣到底是疯子还是骗子还是真的？在真的。一直看着这本书，看完之后我真的降服在神的面前，我说主啊求你可怜我，我没有勇气为了真理拼死。我们当中有没有人愿意为了真理拼死？请你去说一下，我就要跟你一起同来探讨真理，要我们一同来追求我巴不得这个心。但我说我连这个心都没有，我都不敢，但是求你怜悯我，你来向我启示，我没有办法寻到真理，谁能够真理被我掌握呢？我没有办法掌握真理，但是求你真理的主，求你走向我。哎，我觉得这个祷告很蒙神悦纳。那时候我在主任堂大概3年的时间，这3年的几乎每一天生活里面都有看到那讲台上我所有的问题，很多问题，图书馆的书一进来看到答案，牧师讲到这一些也给我做了很多解答。所以后来有一天晚上，我觉得神向我说话了。你是我的，他用以赛亚书里面那句话，你是我的。我后来才知道我是主的羊，我是主的羊。后来我就叫做嘛，我是如羊走迷。但今天要不要如羊走迷啊？要如羊归圈，阿们，要回到神家里。哎，我们今天讲第一个羊的比喻，那么巧，羊的比喻是从三个，如果按照个别的案例来说的话，那个羊的比喻是很不合情理的。为什么你知道吗？哪里有人把自己99只羊放在旷野？不是家里有，不是羊圈里面了，是放在旷野里面。就我们刚才有说过，对不对？在哪里啊？
旷野。
旷野，把99只羊放在旷野， 自己去寻找那只迷失的羊，合理吗？有没有想过？啊，找到之后要把羊放回哪里啊？照道理说，把一只羊找到了，应该放回到九十九只羊里面吧？阿门。正常的情况是不是这样子啊？可是他却把就那只找到的羊背到哪里去啊？背回家里去了。这只羊背回家里去了，九十九只羊在旷野里面，那只羊却背回家里去了，你不会觉得很奇怪吗？你如果个别解经的话，把神的话很认真的为了寻求真理去看它的话，你看不下去的。因为很多人读经的时候读圣经，我相信很多有聪明的人读圣经读不下去的，讲话不合情理的，这段经文是不能解经的，解不下去的。如果他只看到这一段的话，阿门，同不同意啊？同意啊。啊，所以说这个你看看，相信的人跟不相信的人是不同看法的。那不相信的人说不合情理的，对相信的人呢，你会怎么想？眼睛，哎呀，神真爱，神真的是爱，连那么微小的都不都不放弃，对不对？是吧？我就是那羊，你那么微小，你不放弃我，是不是？你相信那段神的话的话，你就会这么解经，同意吗？哎呀，没反应啊。那第二个故事。我现在先把三个故事讲完。第二个故事谈到那个十块钱的富人，一个富人只有十块钱，是穷人还是富人？
穷人。
穷人哈，耶稣知道只有十块钱啊，那十块钱到底块钱重不重要？生命里面，如果你只有十分之一的财产丢的话，我相信你也会把家里面找遍的。今天，那天我问我太太。我把驾驶执照啊、皮包啊、钱包整个掉了，两个信当时不得了，三更半夜，我的绿卡什么都在里面呢，刚好回来办事情，我的身份都在里面。一掉的话很麻烦，连我的可能去宣教都不能去宣教去了，因为办我跟着办绿卡就要重新办年啊，重新都是来过，一掉东西紧不紧张？很紧张。何况说这个富人十分之一的财产不见了，他一去找，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发现到什么没有？他也找到了那一块钱是什么？请他的邻居朋友通通来呀、啊，那花的钱可能不止花一块吧，合不合理啊？不合理的。那如果你不信的话，这个也是看不下去。但你信的人呢？是吧？我虽然掉了，我是你手中的器皿，可以被你用的器皿。我这样的，但是你有没有来找我？主没有放弃，对不对？你看信跟不信，对同一段经文看法不一样的。第三段故事，那个父亲更不合理，家里辛辛苦苦的大儿子，从来没有给他准备什么，可这个小儿子把所有的财产花光了。你们如果了解背景的话呢，觉得更不合理，因为在犹太人文化里面，一个父亲被儿子背叛他了。要把什么？你给我所有的家都给我，我不要你爸爸了，我要出去自力更生。你们当中有人喜欢儿女这样对待你的什么？我相信没有一个人的。那既然如此，为什么这个父亲对这个儿子特别的纪念、朝思暮想？然后呢，父亲每次到街上的时候呢，街上人会不会指指点点啊？在犹太文化里面，一个父亲家里管教的这个样子，儿子不要他们，有没有面子？非常没面子的。那他怎么能够承受呢？然后呢，圣经告诉我们，这样的父亲却对这样的儿子，如果今天站在世人的眼光来看一下，这个父亲是不是不公平？圣经怎么教导我们这么不公平的事情？但是我们真的相信，如果你相信主的话，你说哎呀，我也是在人生里面啊，把神给我很多恩赐，我乱用花光了，今天我什么好像走投无路了，又来到教会来了，但神也接纳我。哎，你相信的话，也可以从这经文里面也感受到了神的恩典，对不对？那我当初就这样子吧，我当初就是相信神的话，就是那个他讲到那浪子的故事的时候，哎，就讲到我就觉得我像个浪子的故事一样。我回过到神家的时候，曾经用百般的恩赐恩待我们弟兄姊妹，这么爱我，然后呢，尤其教会这个年长的弟兄姊妹，他们把我犯了错，他们也没计较我，从来不计较的。 那我确实来回到教会里面感受到神的恩典。那我觉得从三个角度，不同的角度看的话呢，会产生不同的见解。但我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希望从这个三个故事里面要走得更深，要看到里面更大的问题。主耶稣为什么拿这个比喻？对谁说的？有谁？有税吏，有罪人要爱敬他，还有文士、法利赛人，还有那些人，是不是？大家挤在看他。所以主耶稣那天讲那番话的时候，是针对各样不同的人群，阿们，各种不同的状态。所以我真的相信他里面的故事里面也有分成三类，这三大类里面也很有意思。不同的人，有些人是有智慧的，像文士、法利赛人，他们是有智慧的，他们是有过往的经历的，他们显然也不是上班之辈。可跟那些罪人呢，可能是普通人。我现在来希望更进一步的就是弟兄姊妹看一看啊，第一个故事，我们现在来到三个个别的故事，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三类故事里面，跟你我在哪一类里面？在羊的问题里面，到底主要是在讲羊的比喻里面，他在讲什么？我们要把这个话呢，把它扩张到整本圣经跟羊有关系的同一个类型来看，我们才知道主耶稣在讲什么。弟兄姊妹们，圣经里面有哪些人是神的羊群呢？谁？以色列大卫王说吧，大卫，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记不记得？摩西不在旷野里面牧养群羊的吗？神为什么在99只里面不看到就是看到了那一只带回家呢？当我们了解背景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原来神一直在寻找什么领头羊。领头羊，他主耶稣说的不是我说的哈，那个99个自以为是义人的，还不如这一个悔改的，阿们。所以说羊群里面那些领头羊有个特色，什么特色？摩西在80岁的时候认为自己还刚强壮的，很有能力吗？是不是软弱的？是软弱的，没有用的了已经。大卫呢，在家里里面，前面的哥哥都可以上战场，大卫是家里是什么？
放羊，
这代表有用没用？哎，很清楚，放羊代表没用的意思，没有用的，因为这个是连个小孩子都可以做的，不需要很高的技术的，你只要看哪里有草，你把羊鸡带过去，羊就跟你走了。是没有用的。但是在这个没有用的人之间，神为什么用这些人？以色列啊，你在列国之中是最小的，不是因为你大，你被抛来抛去，我是因为你最小的。原来神的能力要在那些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完全，为什么呢？是因为是要让这些人他的悔改的经历成为其他羊的悔改经历。阿门。所以你我今天不要小看你是什么样的羊，你被神的，你只要真正从心里面认知到，主啊，我离了你不能做什么。因为你知道这个有特征了，三个比喻里面，第一个比喻是嘛，是在户外；第二个比喻在家里，对不对？是不是？第一个比喻在旷野里面的，原来在旷野里面，神说我圈外有羊，必须要把圈外的羊领回到神的家里面，所以必须要透过真正知道悔改的人，才能够把那些人带回到神的家里面。所以耶稣基督在那个在那时候在撒玛利亚妇人身上，他有没有让他悔改？也兴起了那一位软弱的五个丈夫的女人，让她回到村子里面，告诉人家说，这就是我所遇见的弥赛亚，是不是啊？原来这个羊的故事，一只羊，一个领头羊重要。请问，在摩西领百万大军出埃及旷野里面的时候，神说：“摩西，摩西，我要把这个人这些百姓全部杀掉，把所有的福气给你。”一个重要还是百万人重要？啊？有什么差别？亲爱的弟兄们，我在这个时候我就故意给你们想一想看，到户外找羊是找怎么找？户外找羊怎么找啊？不知道啊。你羊如果闷，羊如果躲在山洞里面闷不吭声，你找不到。 啊，你也闷不吭声，你也在找，羊找得到你，找到你。羊跟主人说，主耶稣做个比喻吧，我是好牧人，喂养舍命的时候，他去旷山越岭跨越的时候，他一路风霜雪路的时候去寻找羊群的时候，他一定发出的声音，羊知道牧人的声音，牧人知道羊的声音，两个声音 contact， 这个就是我们悔改一个非常重要一个记号。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真的跟神之间有一次交通吗？神的声音你听得到吗？神听得到你的声音吗？我常常盼望说，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真的知道我们祷告蒙神垂听吗？你真的知道我们是迷失的羊群，已被主找到了吗？怎么知道呢？你祷告蒙神垂听，代表主听到你的声音，你也乐意去读神的话语，知道主人的声音。阿门。如果我这个人是一辈子不读经的，原来我这么说，你在教会一辈子，我不觉得你会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迷失的羊有个特征，渴望追求神的话语，渴望知道主的声音，因为主的声音会带给他什么最大的安慰。阿们。哎，怎么没有反应啊？这么严重的事情呢，很认真的事情。所以说，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第一个类故事就告诉我们，那只羊是被神所拣选的，神就拣选你我。通过耶稣基督来之后，他告诉我们，他在人群里面，说真话，我们也在人群里面几乎是1%的羊。你们相信吗？你们都不知道。有人告诉我，他以前李作远长老去调查过，在美国85%的人不知道自己重生得救，他是指教会里面呢，教会里面85%的人不知道什么叫做重生得救。我们还在旷野里面走啊走啊走啊，等到什么时候我们才真正愿意说，今天啊，主耶稣把这个比喻告诉我们，当我们真的愿意说，主啊，我发出声音跟主祷告，主听到你的声音，然后让神的道进到你心里面，透过今天的话语告诉我们，一个悔改的比那些自义的人，比那些义人更为宝贵。为什么比那些义人更为宝贵？你们知道什么原因吗？知不知道？义人不义人，一只羊被得到不是义人吗？那为什么99在旷野里面那个干嘛？那些义人，问题在哪里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原来义有两种义，一种意思呢？自我为义，人的义加起来就像瀑布一样，在神的面前就像瀑布一样。唯有我们得到神的义，那个阿布苏鲁的义，完全的义，那个义呢，就跟那个99自我为义的，就像当时的文士法利赛人，他们自我为义的人呢，不需要悔改的人，那自我为义的人不需要，他不要拒绝了神的绝对的义的人，你比较难大，难关系。所以你们当中，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什么义？要耶稣基督义成为我们的义。阿门。阿门。
阿门。
后面弟兄姊妹，请你们记住啊，我们一定要接受耶稣基督义成为我们的义，不要自我为义。那个义是没有悔改的义，还在人群里面，仿佛是一只大羊。为什么那只羊会迷路呢？为什么？我刚才说过，往往都是那些比较软弱，人家看不起，其他羊走得太快了，这只羊跟不上脚步，也许迷失。也许我们今天在人群里面，我们真的算不了什么，但是求主帮助我们。虽然你软弱，我们的主没有轻看我们。阿门。所以我讲到这时候，我就特别感恩了。我凭什么？我跟我太太两个有时候回到老家，回到那个小村庄，想当年我们两个是打着赤脚在海边行走的，一个非常农村的小偏僻的地方，想不到神把我们在那个村。全台湾省一个最偏僻的小地方，最偏僻小地方里面有两个人家看不起眼的小一个男生跟女生，把我们放在一起，然后把我们带到曼哈顿哈，我们在曼哈顿呢，我们还住在那个30世纪那个住在那个帝国大厦下面，哇，神把我们从这个噗撞到这边来了，想过没有？这个还算小事情，想不到神还今天还用我们这么软弱的人，想都没想过。阿门。但是我更相信主耶稣做这个比喻是告诉谁？阿们，我们， 我们的末世之外，你有生命里面有经过那悔改的经历的人，我深深相信你今天都可以把你悔改的见证成为别帮助别人带领别人回到神家的一个方式，好不好？哦，我估计兄弟们，你们最好把见证写下来，三分钟见证、四分钟见证都可以。你把你的那个悔改的见证来向别人诉说，把别人给带回到神，就像那撒玛利亚妇人，他有没有受过神学装备？
没有，
没有啊，他跟耶稣就问话废话而已。他回去什么？哦，那位把我素来的都告诉我了，阿门。啊。那这个是第一个类别哈，我们看看我们类别。第二个类别，我们再讲个类别的故事，谈到这个钱财的事情。啊，我要不要讲我这个过程在寻找的过程里面？待会用经文证明好了哈。那第二个比喻呢，就是钱的故事，就是恩赐的问题。今天神给我们很多恩赐，你恩赐不用了，把它埋起来了。怎么样？我们相信教会里面基督徒，我们每一个都有神的恩赐，阿门。可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恩赐，打个比方好了。当年有一个人呢，那时候我得到肩周炎生病了，肩周炎手臂啊，摸头发很痛，跟他握手好像手被人家拉断了，我毛巾不能捏的，痛得不得了。结果有一个人呢，他说刚好在我们那时候我们教会里面都有自己煮饭，自己发菜，就大我们的锅子那么大，你们知道吗？啊，蒸菜。结果他有个姊妹说，哎，马弟兄啊，这个锅子饭太重了，我抬不动，好不好？请你把它拿起来搬过去好不好？他说完他就走了，他走了，那我能不能搬得动啊？能不能？
不能。
那我命有难色，这个应该就是男生做，应该是要做的。可是他又走掉了，又不做，说怎么办？祷告做啊，求你让我们有能力。后来姊妹她以为是我好像不答应她的样子，她看我命有难色，我也没有答应她，也不讲话。她看我命有难色的样子就走了，所以从此以后她也不再找我服侍了。他不会再找我服侍，他对我不了解，对不对？可是他走了之后，我心里讲，糟糕了，太伤害我同工的心。他叫我，他是女孩子，帮不了忙，他叫我帮忙，我岂不是应当的吗？我就祷告说，怎么办啊？求你给我力量。后来啊，我就把他手撑在腰部，哎，也搬过去了。那我觉得恩赐啊，你们觉得今天马丁用唱歌，刚才有人转过头来说马丁用唱歌还不错啊。你们该误会我了，我事实上我是没有恩赐的。我以前唱歌，每次唱歌我老婆在旁边站着，不要太大声了，吵到人家了。你就是五音不全，唱的不对，然后呢又喜欢唱大声。可是我那时候悔改信主之后啊，我心里一腔热情啊，哎呀，没唱跟进要不要？我一定大声的，我不管对不对，对不对，错不错，因为我知道有一次我儿子回到家里来洗澡的时候，那他小小的，他下着课洗澡的时候，他在浴室里面唱歌啊，他唱的什么我们两个都听不懂了，唱什么歌我们都听不懂，他反正就唱就对了啊。结果我跟我太太两个在吃稀饭呢，看到儿子唱歌高不高兴？高兴哈。那我心里想说，我的天父爱我，也是会把我当孩子的，所以我在神的面前唱歌从来不在乎唱的对不对，我就很大声唱了哈，好不好？好啊，因为代表你们真的有属灵长进啊。有人就不喜欢了，马弟兄，哎，你去诗班练习好不好？他叫我去诗班练歌啊，他没有说我唱歌很难听，你去诗班练习啊。基督徒都是很讲话很有智慧的嘛。后来我去诗班的时候，我一唱歌呢，就旁边就我记得很清楚啊，右边是 tenor 是高音的，左边刚好是 bass， 刚好我坐中间啊，因为那个诗班的那个指挥他也不知道我到底要唱 bass 还是唱 tenor， 也不知道啊。他就把我放在中间，看看我将来情况怎么样。结果那个旁边那个贝斯哥唱得真难听，被我听到了。哎，我真的恨不得专业的角度看进去，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我以前在下面唱歌的时候，我看到师班在上面唱，那装模作样的样子，我看得很讨厌。 我非常不喜欢吃饭，那装模作样的样子，装作故作圣洁状态，我就很难忍受。想不到怎么样，我去了十班之后才知道，我原来这么难的，创世不是容易的，那些五线谱豆芽菜啊，都来不及数啊，每次要数，我连没办法，很难，你们也知道吗？但是我们的道教会里面的恩赐不会的，没有的。像后来神就有很多恩赐，我唱一首诗歌就会背一首诗歌的，我脑袋里面装了很多诗歌，我到中国宣教根本不需要带诗歌本。像刚才你们唱第二首歌，好像听过还没听过，可是我一唱，哎，这个你唱进去了对不对？没有啊，
嗯，
有唱进去吗？
有，唱得很好。
哦，我荣耀归给神啊。我发现神就给我这般的恩赐，后来我没知道，我有一首歌唱到哪里，唱到宗教里面唱不会的。我领歌唱赞美救主，你的伟大何等伟大，没唱到的地方的一定破掉了。哎，但是我每次又爱唱又感动，所以我都在车子里面那边把窗户关起来，在开车的时候唱，绝对不会吵到别人啊。结果有一次我唱，我都分做三步唱了，我会用低音，主啊我神，我每逢君母哦，唱低音，然后呢我又唱中音，唱主啊我神，主啊我神，我就唱三步，我会唱三步啊，没唱高音的那部分一定破音的，百分之百破音的。可是有一次我经过那个，我就跟神祷告说，主啊，求你帮助我，帮助我，让我尽情的赞美你，我不受任何限制的赞美你。哎，那次啊，我真的通过了高音的部位，我灵歌上赞美就是我的，你这伟大何等伟大，哇，那高音高很高，突破了。神把诸般的恩赐给我们，我们要不要操练？可是我们不操练的时候，对吧？就像银子被埋在土里面，连利息都不生，神喜不喜悦？神要我们生命里面的说说我们自己，所以那个妇人圣灵，妇人在圣经里面常常预表圣灵啊。因为主耶稣基督是圣灵承运的感运的，我们基督徒是圣灵重生的，阿们，教会是圣灵降临的，对不对？啊，圣灵是一个教会的源头，他常常在我们生命里面说说我们，他仔细的看待着我们，我们要不要寻找我们生命里面哪些地方是能够被神所用的地方？要不要？
嗯，要。
你要的。一个人成了神的家里的人，能够回到神的家里，被神扛在肩膀上带回家里，让你成为领头羊，这个领头羊有个重要的身份，你要的常常服侍弟兄姊妹，透过恩赐神要的，你没有的神要加给我们，阿们，喜不喜乐？
喜乐。
哎呀，你看我今天上课你就知道我真喜乐到一个地步，无以言喻的地步，不管人怎么说我，我只要做给神看啊，大声点，做给神看，阿们呀！我所有的服事都为了做给神看，阿们啊！好，我们今天再讲的第三类啊，第三类的那个教会里面大儿子、小儿子的问题。圣经里面常常告诉我们，大儿子、小儿子，我们也看到不要做大儿子、小儿子。圣经里面有常常出现什么大女儿和小女儿，记不记得？以西结书里面，大女儿怎么样，小女儿怎么样？以色列也是神家的儿女。今天他这个地和地位在哪里？这个位置是在哪？是在家里面。阿们，是不是在那个父亲的家里面？啊，这父亲家里面有很多仆人，显然是在教会里面怎么样？负责大家要同心兴旺家业的人。阿们，是不是啊？大儿子本来也是在家里面努力工作的，小儿子也在家里面努力工作的。那个问题来了，小儿子如果今天是你汪弟兄啊，你做的所有的努力，我们只有两兄弟两个人，咱们来兄弟两个人，今天你当弟弟我当哥哥好了，假装啊，你做的所有的努力，你将来得到的财产得到三分之一，我得三分之二，你满不满意？满不满意？
不满意。
不满意吗？明白吗？为什么小儿子会要离家出走？那待会我们再来讨论。小儿子为什么离家出走？这么爱他的父亲，为什么离家出走？离家出走之后，他是下定决心做什么呢？啊，我想今天可能多花一点时间讨论小儿子的状况。 因为耶稣基督前面两个比喻都是怎么样，简短扼要的说过去的。当谈到浪子回头的故事，有没有用很长的篇幅？有没有啊？
有，
有哈。所以说我们在想，小儿子能够促使他浪子回头的故事里面，是我们今天一个非常要啊的主轴哈。他是怎么样？主耶稣说明这小儿子他的怎么悔改的过程，这个悔改的过程也几乎把羊跟钱财的事情怎么样，把它补充的说明。所以我想接下来我想说三重的哈，三重的说法。刚才是三个故事。会带出一些问题，啊，三类故事也会带来一些属灵的教训，阿门。那我现在谈更重要的问题，三重。第一重故事，第二重，第三重。所以说，以西西书里面可以看到，神的殿里面是这样子的，一层一层加上去，累积起来的。所以国度里面，我们的生命里面也是不这样不断的被累积起来的，啊，累积起来。所以因此呢，在累积的过程里面，我看到是一条动线。看到一条线，这条线什么线呢？首先，我们基督徒每一个人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要不要被神拣选？是不是先拣选？神拣选了我们之后，在神家里面要不要装备我们？要不要？
要。
要装备我们，所以说你哪里缺乏，哪里神就加添恩赐，是不是？所以神家里面，我们是不是要每个人按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彼此以什么恩慈相待？可是在服侍的过程里面，我们就看到第三个问题了。第三个问题是什么？大儿子跟小儿子问题，在教会里面有没有位差的问题？为什么他是牧师，我是什么？比方我打个小小比方好了，真实的故事。我们去宣教，我们俩去宣教，我们的费用谁付？我们的费用谁付？哎，我不是抱怨了，我没有抱怨那些，待会你就知道了，不是抱怨，我是打个比方，我们两个费用呢是完全自己支付，百分之百支付。啊，如果我们教会的牧师或者长老去外面宣教的话，支付谁？费用谁付？
教会的。
多少？
教会的。
教会的。哎，同样宣教，为什么他宣教全部教会付，啊，我们宣教自己付？你会不会觉得不满？他是大，是个大哥哥，我是小兄弟。会不会啊？如果我们不懂得主耶稣做的比喻的时候呢，我们确实很容易落在教会里面，我们也会这样的嘛，分门别类。就像天主教当时的时候有那教皇、枢机主教、主教，然后红衣主教啊，把是吧，分出很多等次啊，教会里面分出很多等次。那到底教会分等次是矛盾冲突的呢，还是教会神各按其职成为没有？这里面我们要很谨慎的去取舍哦。神让他成为牧师，就有牧师的条件；神让我们成为弟兄，一定有弟兄的条件。所以我们看主耶稣在那个两兄弟的比喻里面，最后的答案是什么？这一切都是谁的？大儿子不满意嘛？大儿子不满意，大儿子是什么？都是谁的？你不是常与我同在吗？我都给你了。我们的神够不够丰富？你们觉得？他会让我们缺乏吗？
不会。
哎，最近刚好，哎呀，感谢神啊！好像也缺乏，但是呢，却丰富有余，有余就好了。阿门。你们同意这故事吗？啊，那第三个，我想做个三重的故事的，我是希望能够带到一个。核心的问题，重点，怎么样能够透过我们生命的光景的不同，神并不是拆散三个个别的案件，而是我们被神拣选之后被神所用，被神所用之后，你更要在所用的教会的肢体生活里面，怎么样达成同心合一、兴旺福音的喜乐，明白吗？三个故事有，你知道吗？我们刚才读那个经文里面有几个快乐的人。记不记得？你们大概没有注意哦。但因为我是讲明白的，我要认真一点是合宜的哦。你们没有关系，你们不知道没有关系。里面谈了五次，要快乐，要快乐，要快乐。神把问题给我们， 得失之间常常让我们花太多时间在忧愁，对不对？而我们很少忘记怎么样？神为什么把得失的问题给我们？在生命里面常常有得有失，是不是啊？得失为了造就什么？要让你喜乐。得失是要造就我们喜乐，你大家知道这意思了吗？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怎么样透过这关系，三重关系里面，我们生命整个流程过程里面，看到被神所拣选，被神所用，然后被神同时兴旺家业，这个家业里面又有神的同在，这个一整个里面都是什么？都是谁动工？
神，
都是神动工呢。阿门。因此我常常讲基督徒啊，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哈，凡事谢恩啊。这个有一个属灵的法则在里面。我常常，我来到你们当中还没有看到你们对我笑一笑，几个笑容了啊，非常好。求主帮助我们，真的常常从里面涌流出的笑容，不是因为你是谁，而是因为我们都是被神家的儿女，被神缠在一起的。我们的弟兄姊妹那么喜乐，你们。直到有一天你成熟了，你就知道了。生命成熟了，你不会为了恩赐的问题，也不会为你家里面你的双份我的单份的问题。我原则这么说，我在神的面前，我曾经做一个祷告，主啊，以后到天上的时候，你只要让我在那边端盘子就好。为什么？你都不知道端盘子的我有开心的，你们都不知道吗？我可以端盘子去给主耶稣夹菜，对不对？这个彼得夹菜，我一定会找彼得。彼得啊，你这个人跟我的性情很像啊，个性反正飘忽不定啊。我们都会找我们自己所喜欢的，当 waiter 就可以去招很多人吗？我说他听我主啊，我真的只要当 waiter 就好。当然不至于如此哈，因为主耶稣说，凡撇下所有的跟从我的，当人子在审判时，当人子坐在宝座审判。那个设置派的时候，你也坐在旁边了。我相信今天愿意为主舍上的、舍去的哈，神就按照他的应许，我们在今天在地上的时候就可以先来审判，相信吗？不单单在天上审判，在地上的时候就很多事情。我们常常在收到很多网络上的讯息，很多弟兄姊妹、很多牧师也会写信来，马弟兄啊，这怎么解释？怎么解释？他们就来请求帮助。我们也求不得，巴不得今天晚上，今天我们透过这些经文呢，也能够来看一看啊。来看一看怎么样能够真正的得到我们常常对悔改，你们认为知道悔改的请举手一下。悔改什么叫悔改？反省自己，悔而不改。那改了跟随谁？改了之后跟从谁？跟从世界上的道理，还是跟从名牧师的道理，还是跟从某某人的道理？跟从谁？那跟从主，那跟从他也说是神的旨意，他也说神的旨意，到底哪一个是神的旨意？你要跟从哪一个神的旨意？很多问题的。所以我们今天有希望能够透过下面的经文，大家一同来思想一下，什么叫做悔改？事实上，圣经里面也有一段话，我这两天我常常在晚上睡觉的时候，我思想主耶稣基督讲的话。主耶稣基督讲的话真的很难理解的，能够真的理解的，真的你非得花功夫思想不可。不花功夫思想的话，以为说我们知道他的心意，也不见得。就像今天的经文里面，藏了一段非常妙的话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待会能不能看到啊？看到的话就很神。我们首先来看一看真正的悔改的，主要是把这些悔改的道放在里面，好不好？我们大家来念好吗？来看看，你们只要念经文就知道了，好，请。
或人有父母子女，小儿童在上幼儿园，童子有儿子有儿子受父母管束的，在那地方上，在那地方上，让他为儿子。
他当他收拾一切，就代表吧，收拾了一切，对不对？收拾起来之后怎么样？代表他不想回来，他这样独立了。实际上，我们今天社会里面，到处每一个人都渴望独立，同意吗？今天香港。搞反送中，西班牙有那个叫什么巴塞罗那的，他也要搞独立啊，藏独、疆独，大家都是国家也在独立，家里有没有独立啊？ 巴不得我结婚可以和爸爸妈妈不要吵我，我有我的自己的主张。我的儿子买了房子，他装潢的时候，爸爸妈妈也给他也参考意见。那爱还买地，哦，他把做好的，他果然做的比我们漂亮，没有错了哈。每个人都想独立，同意吗？同不同意啊？
同意。
我们尤其美国是特别强调怎么样？每民主嘛，每一个人都要嘛自己当家做主嘛，是吧？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独特的性格，要给他independent， 要给他人是吧？从小训练他，就是希望他将来能够自己当家做主，能够独立门户啊。这个做父母最大的高兴，是不是这样的？哎，我们是这样，但圣经告诉我们是什么？他以为他和父母亲说：“你把你的把我当着的给我。”请问这是他当得的吗？
不是。
这个财产是他当得的吗？是谁做的？
父亲的，
他把他当得的。所以今天我们在很多市场的时候，我们在市场以为说我拥有，这中国人，尤其中国人说舍得舍得，你要得就要舍，舍得才会快乐，有舍就有得。你这个舍得跟我们圣经上讲的失和有得是不一样的。舍得是你拥有东西，你想舍就舍，我想得就得，是你所拥有的。可是今天经文告诉我们怎么样？不是你拥有，是神给你的。你连你自己都掌握不了的时候，是神找你的。阿门。不单单是舍得的是吧？你失而复得，这种喜乐是非常大的啊。那我们看到自己实在不行了，不能了，对不起。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呢，当你以为你拥有的时候呢，打个比方了，主耶稣基督在变化山上面，在变化山上撒旦哥来试探他，对不对？撒旦说怎么样？你只要跟我跪下，天下的荣华富贵都给你了。这个天下荣华富贵是谁的？
神的。
是撒旦的吗？
不是。
撒旦常常骗我们说是他要给我们的。所以今天很多人在庙里拜拜，都以为说拜了撒旦就可以拥有这些，撒旦也以为他拥有。事实上是谁的？神若不给他权力，不给他机会，他根本就没有机会拥有。所以我们今天有个悔改，告诉我们自己说，我们是被神所拥有，不是我拥有神。阿们。也不是你拥有什么产业，不是你拥有，我们都是谁的产业？阿们啊！所以这个要悔改，好不好？同意吗？
同意。
后面人不同意啊，同意哈，
哦，
哎，感谢主啊，赶快回到神家啊，被神所拥有，天父必看顾你，好不好？我们跟父亲说一下，被神所拥有，天父必看顾你，天父必看顾你，阿门。啊，神是我们天父嘛，嗯。好，我们看到，我们就发现了什么？自己拥有，可是他就耗尽了一切，对不对？人生将来会不会耗尽一切？当你要走的时候，能够带走什么？什么都带不走的，宝贝。啊，我想那个故事，亚历山大跟耶稣基督都是33岁啊。耶稣基督走的时候，他得到天下一切，对不对？阿门。得到今天每个人敬拜，和亚历山大走的时候一样空空的。这个大家，我想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啊。好，对啊，这个很小啊。好，我再一看，来，看得到吗？于是，那人打发到田里面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那我这个意思是呢，只为吃喝工作，应当悔改。如果我们这一生里面，我们的工作只是为了这样，要吃饱。只是为了肚子满满的饱饱的，如果我的工作只是为了喝，要不要悔改？工作是应该做什么的？在那个基督教那个基督徒工作观里面，应当是你的工作是要跟人群有来往的，而不是我坐在那边只有独善其身，只为了薪水，每天吃喝等死，明白吗？工作是有机会跟人家在一起，好不好？所以说，我们如果一个观念里面，今天只问说你工作赚多少钱，你怎么生活？那这样的人呢，他不知道天父的心，是不是啊？同意吗？要不要悔改？
哎，你们有没有在想过这个问题？
没有。
没有。我发现了很多基督徒服侍不下去。我曾经遇到一个叶牧师，那牧师自杀了。那牧师为什么自杀？他的太太说啊，那时候在50年前的时候，那个牧师年纪轻轻的，他西方宣教士到我们台湾来，他可以马上翻译成，马上做翻译的英文、中文，50年前就能够干成，算是很了不起了，对不对？他的太太说，你为什么不拿你这么好的英文去外贸公司赚钱，每天在那边讲道，每天逼他去工作，每天叫他去赚钱，在家里每天跟他吵吵闹闹，那牧师服侍不下去了。教会里面看到牧师娘跟牧师他们吵吵闹闹，那教会会兴旺吗？会不会？
不会。
为了什么？为了钱财，为了生活，为了生活能服侍下去吗？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提醒弟兄姊妹一下，如果生活里面主耶稣说我们如果说只是为了生活吃地上的食物，我记得这个故事也是一样的。主耶稣曾经在撒玛利亚妇人中，他传福音的，传完福音的时候，门徒就买了很多菜来，主啊，我们买了，你可以吃饭了。主耶稣说怎么样？我吃饱了，记不记得？我的食物呢是做成什么样？做成神的功，阿门。显然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不要为世上的事情忧虑，吃什么穿什么，神都把它
家庭
给我们都预备好了，不要担心啊。像我跟我太太一个美好的见证人，这个可以，我可以做见证的。我们两个人从1999年服侍到今天，我们没有在做世上的工作，我们两个人活下来了，没有？
活得很好。
活得很好。活得很好，奇妙，真的奇妙啊！儿子都大学毕业了，而且都找到好工作了，孙子也都，让我们觉得很意外。我们当时是，后来我知道我在中国学校回来，我才知道，我说主啊，当我在美国的时候，他们觉得我不够吃不够穿了，跟人家一比起来，我什么？你要宣教，你要呼召他们才对，不要呼召我。那么些那些都有名望，又有头脑聪明，又有财产，什么都比我好，为什么不呼召他们，反而呼召我们这两个人呢？后来等到我那时候小孩子还没读高中，还没上大学，家里房子房贷款还没还清，回到我们把工作全部放下来，什么都没有，两个工作去宣教去，奇不奇妙？神竟然用这样的人。然后呢，当时是认为说一定怎么办呢？可是后来想想，我自己是一个鸵鸟的心态哈哈。神既然呼召领到了嘛，我心里想说，在美国哈，好像也没有人饿死哈，也没有人饿死，
没有，
在美国有没有饿死？除非这个人有意外状态啊，一般情况是不会有饿死。我说我在人群之中也没有笨到那么惨嘛，对吧？也轮不到我饿死的，可以吗？轮不到。后来等到我中国回来的时候，我才知道我去买一条裤子，那条裤子60块人民币。当我在买的时候，旁边有个小学的主任看我买60块人民币的一条裤子，我很高兴，眼不睁心不跳气不喘，马上买，讨价都不还价。然后那个主任就说，马老师你怎么都不杀价？我说这么便宜还要杀价吗？我说这个是我1/3的薪水，我这样说。后来我才知道，我们以为我们很穷，我到了中国之后怎么样？我突然发现我很富足，我可以当时的财产，我可以买1万条裤子，这1万条裤子可以穿，就是代表对他来讲的话，等于3000个月的薪水啊，3000个月的薪水很多钱了，对不对？等我回到美国的时候，我去吃 hamburger， 一个 hamburger 1块钱的时候 ，Junior Whopper 对不对？你吃过没有？
嗯。
Junior Whopper 是1块钱，9毛9。我每次吃一个青椒，我会撑一天的，会不会饿死啊？绝对不会饿死。当然，我刚才讲的是最悲观的情况之下的，那我也是存在心态。可是神让我们今天呢，真的是丰丰富富，你都不很难想象。我大小儿子都是自己的工作，就自己买房子。我们两个都，我就不讲了哈， 不是夸自己，乃是说我们不要只是为了吃喝而工作，你的生命里面有个更重要的价值。我就稍微谈一下吧，前四天五天吧，每天都有人请我们去吃饭，你相信吗？我说吃大餐不要钱的，还有人请我去看高尔夫球，他请那个高尔夫球是贵宾席，上面有很多食物让你吃的啊。如果按照我自己的话，我可能一辈子不会买这种票，花了可能五六百块美金一张票去看高尔夫赛，我不会去的。想不到我这辈子享受几次而已，啊，有两次，有人故意买了特别的那个贵宾席，那可以随便你吃，随便你喝，然后可以坐那边可以欣赏人家打球。谁有没有亏待我？没有，我去中国的时候，有人开着全新的 BMW， 上次跟你讲过，他们来接我，我自己买会买 BMW 吗？当然我是想跑车了，但是我后来知道不是神，不能够为了自己的吃喝，阿门。讲这么多，只是显出我里面也跟弟兄姊妹都一样的，我们都从这地方悔改，是不是？要悔改吗？
要
吗？你们都不讲话呀。不太会吃喝的行举手啊，那以后不能为了吃喝跟老公太太吵架或者跟先生吵架了，这饭觉得不好吃，千万不可以这样，好不好？不太会吃喝嘛。好了，哎，不能讲，对不起啊。好，再来，他三一起念起来，他醒悟过来就说，
我父亲有多少的父亲
当一个人真正想到生死的问题的时候，是很好，是非常重要的悔改的契机，你们同不同意？我们如果不知道死，我们就不知道如何活。所以我是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今天要怎么活，就要想到我将来怎么死，是不是啊？我们将来去哪里？我们该到父神家，到父神家，你今天又要死，要常常死，要常常死，才能够从死里，神给我们说从死里面开一条出路，那条出路怎么样？让在今生的时候呢，就给我们盼望。我们看到，我们与主同死同埋葬，就要怎么样？同复活。当我们跟主同复活的时候，基督就成形在我们里面。如今活的不再是我，乃是
基督在我里面。
阿门啊！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所以你今天就活出基督来了，让别人看到你跟人家不同。哎呦，我真的不知道还有多久可以讲到了，还几点钟了？我来得及吗？我这两天刚好有布道会，布道会的时候啊。孤独，而且第一天就一个人，第二天一个人都没有，第三天也一个人都没有。其实那天的我心里就很难过，这么好弟兄姊妹花了这么多时间祷告筹备，花了这么多时间，这个布道会一个就一个人绝迹，所以那天我就坐在最后一排。我唱歌的时候跟今天一样，我都很大声，大声唱。但是我唱的真的心里感动的，我就为这些慕道友为什么还不接受基督，我心里大有忧伤。我唱的真的是我真心，我是觉得我自己都被自己唱歌感动，我觉得我都被自己感动，真的，我讲真的，就想不到呢，呼召的时候又是一个人都不起来，还好那个讲员说什么，讲员说我们当中有没有基督徒的，基督徒请站起来，我一听到这话我就赶快第一个，我记得因为我坐最后一排嘛，我都看到没有人站起来，我就啪嚓我就站起来了，等我一站起来，当然教会里面很多人咕噜咕噜就站起来了。当大家都站起来，牧师就说怎么样，我们当中有位慕道友，你觉得你也想要加入这个行列的，你请你站起来。后来我旁边三个人啊，全部站起来，全场就他们三个人。后来又告诉我，原来我后来问了一下，后来我细心的体会了一下，因为旁边这两个人在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呢，他看到我圣经上面写的密密麻麻的，他说你读圣经都这样子的，我说是啊，什么话应当遵守。然后呢，旁边的人看我们唱歌唱这样，他有没有感动啊？明白不明白？ 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在人面前，基督徒啊，在人面前不要太在乎自己的脸面，我们要死给别人看，人家说我们穿着不好听没有关系，不是为了作秀给人家看，你是给谁看？给神看的，反复的强调这句话，是做给神看，让神欢喜，阿们。我们是为了让神欢喜而在教会里面服侍。好，好，他悔改的时候有没有对象？啊，大家来念好不好？我们可能耽误时间来一起念。我要起来，
到我父亲那
里，到主的天。
基督徒每一个悔改都有一个动作，说我要起来。这个起来在圣经里面反反复复的强调很多次，我要起来。起来做什么？就圣灵的感动给你的时候，你说你要起来，你不要有感而不动。悔改也是圣灵悔改的灵在我们里面要促使我们悔改，我们起来，起来向谁？向神。我得罪了天，也是神的意思，得罪了你。所以我们常常说人跟神之间的关系是蛮密切的，我们得罪人是不是得罪神呢？得罪神，我们得罪神常常也是得罪人的，明白意思吗？要常常悔改哈。我们得如果当中有没有得罪人的，我们不要求你表态，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深深知道我们有没有得罪人，好不好？好，请从今以后
我不配
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父公吧。
他本来的身份是什么？儿子，成为故宫是降卑的，是不是？所以悔改的一个特别这个态度，不求你原来的权柄，要求你原来的位分，我宁可降卑，宁可降卑。好，哎，对不起啊，这个人说来，于是
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有他父亲太近，就送了。
所以说这个接纳表面上看起来父亲要接纳他要付出行动，对不对？可实际上呢，儿子有没有付出行动？
有，
你们都不知道这个里面有一个很深的情感呢、啊。我自己曾经领受过一个味道，我去中国宣教的时候，有人呢、啊、拿着一盆水来给我洗脚，你敢不敢洗伸脚给他洗？
不敢，
不敢，真的，你不要说父亲欠他容易啊。如果儿子觉得我不配，不配，你让他亲我，敢不敢？你敢不敢？你不懂意思啊？他觉得自己不配的时候，敢不敢？他也可以拒绝的。既然那个人为我洗脚的时候呢，他是这么样圣洁，这么柔美，我一看到他，他还帮我洗脚，我不敢。我不敢接受，原来接纳是两方面的，亲嘴是两方面的。阿们，神要亲你嘴，你敢不敢回应？很多时候我们很多人质疑要的地步怎么样？神爱我，我不会爱我。像据说毛泽东啊，哎，上帝不会爱我的，我已经坏透了，他不接纳，不接纳。这接纳本身也是一种爱的表现，也是悔改的表现。阿们。我们当中如果有人呢、啊，你觉得你去跟，像我生命里面好几次去跟求人家饶恕我，并不是因为我真的对他非常的凶，因为他对我有误会的时候，我求人家饶恕我，他不饶恕有可能的，有可能呢。但是无论如何，你总要去起来，要不要做？要做哈。这个时候无论他回不回来是他的，我要不要做是我。所以我们自己要悔改在神的面前，阿门。啊，来，再来。这是显然是什么？他要不要改变的心态怎么样？心态改变啊。所以悔改是一个心态上的改变啊。我得罪，如今我要不要成为一个啊？像保罗所说，我要补足基督的亏欠。基督没有不爱我们，基督没有亏欠我们，可是他深深觉得主的爱没有满足，他要补足，他也觉得他自己要补足。所以我们基督徒也要有这种心态上的这种改变啊。悔改是整个人的，除了刚才降卑的一部分以外，而且是怎么样说我不配。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能够在教会里面服侍，你能够服侍是为什么？因为什么？ 你能够当牧师是因为你很有牧师的经验才当牧师，或者说你当长老是因为你过去很有当长老的资格，所以说今天你来当长老，都是因为我没有经验，没有当长老资格，配不配？
不配，
本来都是不配的，神给我们机会，阿门。就教会里面服事，你不要以为是我配的，不是因为我唱歌好听我就配， no， 你唱歌越好听也许绊倒更多人，你今天所有的服事不是因为你唱歌好听，是别人得到的，阿门。是我们不配的人，神给我们机会的服事。所以说教会弟兄姊妹，有人请你来教会服事，你千万不要说怎么样，哼，这本来就应该给我，没给我做的，那这样能不能帮助人？不会的，你真的觉得不配的时候，你才会认真好好的准备啊。一般这个长官要是朝思暮想，我不配，我要朝思暮想，看看神的话语里面能教导我们什么。阿门。这是不是悔改的要素？你们认为？是的哈。啊，想记什么吗？还来不及了。好，那个请念经文吧，来。
父亲对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草给快拿出来，把环把辫子戴在他的头上，把鞋穿在他的脚下。”
是父亲的。
所以我们看到这边看到什么呢？当然从正面上来看，袍子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衣袍，戒指代表是可以受印的地方，代表权柄的地方啊。那个脚如今我们走在神的家里面，是显然是走的是平安的路上，对不对？那意思说父亲把他从一个地位上的一个是吧，重新他当他自卑的时候，神怎么反而看中了没有？反而看中了。也是说当儿子在父亲的面前愿意自卑，神就看父亲反而看他越为宝贵，是神要把提拔谦卑人。阿门哈。来再请来，就把
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这个人是神复活之儿，他们就快乐起来。
当一个孩子流浪在外面，本来要跟猪一样的吃猪夹子的时候，如今回到家里，猪贵重还是牛贵重？牛是生财之道，在旧约时代的时候没有农耕机啊，牛是最有力量耕种的，是生财之道。生财之道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器皿，却为了一个本来跟猪一样吃东西的流浪孩子，说明这个身份哪个重要？在父亲的眼里最重要。从过去的身份今天转变成什么？神看为比他要去耕种的牛还重要。那是你们想想看哈。好，我们来看大儿子的提醒和大儿子的服事。我想执行的问题长话短说好了啊。到底这个弟弟无病无痛回来，应该要不高兴？应该高兴的。可是这个大儿子高不高兴？
好的。
这个代表幸灾乐祸的状态啊，是不出去的啊。我就长话短说啊。反而怎么样？浪子回来，公子哥哥是公子，对不对？浪子回家，公子就不回家了，你不觉得很奇怪吗？想不到父亲却出来。啊，这个待会我再跟你们分享，这最后的分享好了。嗯。好，再来一个。他对父亲说：“
我不是。”
这个是很奇妙的事情啊！大儿子、小儿子分了财产了，小儿子已经离开家了，把所有的财产拿去了，所以家里的财产都是谁的？
大儿子。
除了父亲那一份之外，都是大儿子的。他竟然说什么？父亲啊，你怎么没有把这给我？这个财产不是你的吗？自己没有花给，为什么父亲他没有拿家他自己的财产三分之一去帮助父亲，让父亲跟他很有快乐没有？他知不知道父亲的心系在哪里？你们都不知道。我妈妈以前我大哥啊，在外面工作的时候，每一年过年过节啊，我们家里煮饭菜的时候，家里一定少两个男人， 我爸爸我大哥都不在家，就剩下我跟三个妹妹，那我妈妈吃饭吃不下吃不下，每逢佳节那
倍思亲，
倍思亲嘛，他没都吃不下饭的。那这个儿子每天看到爸爸在想念着小儿子，那爸爸想念小儿子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大家都同意吗？不然的话他父亲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举动？大家都看到了，他竟然是哪是爸爸，你没有把你的小羊山羊羔来为我使我的朋友快乐，他反而没有是吧，说父亲没有为我，而他没有想到他自己，你已经有三分之二财产了，为父亲满足快乐，有没有？他没有考虑这个问题。所以这个儿子他在家里他有没有服侍？他有没有服侍？你们认为他有没有服侍？有服侍的啊，来不及哈、啊、这个显然是律法主义的一个人。我们后来这段经文你们解经的时候，我请弟兄姊妹们你们回去自己好好读，可以看到路加福音十六章十七章主耶稣做了这三个比喻的时候呢，是特别的用讲给律法师听的。你律法师你们自己的是义人，你律法师你们用律法主义啊，反而指责耶稣你怎么跟罪人在一起，那罪人就像世上的小儿子一样的，我们都像小儿子。所以说在十六章十七章呢，在所以路加这个作者哈，神感动他，他把这个一连串的故事借着后面的事情来弥补说明的这个三个比喻。所以说你要了解这三个比喻真正的背后意义的话，一定要把路加福音第十六章十一章也要再读仔细的。好，那我不是教弟兄姊妹来看这个问题，但是我心里还有更重要的问题啊。你们几点钟？我这边没有表。
啊，这里有。
OK， 啊，超过了啊。
没问题。
好，那我很快啊。当主耶稣在说这个比喻到最后收尾的时候，突然冒出了一句话说，这个哥哥说怎么样，用哥哥的心来说，你没有为我准备的一只羊羔使我跟朋友们快乐。所以律法主义他要做给父亲看，让父亲看我是个好儿子，我是大儿子，我在家里面什么事都做，可是呢他就是看不起这个弟弟是浪费财产的。所以在人的里面，我们常常有个比较，一比的时候呢，从创世以来是非善恶术之后，人类所有的在这个比较的过程里面一定会有落差，一有落差，当我们人在质疑的时候，常常用自己的一点点小小的意义来指责别人，哥哥跟弟弟之间就矛盾冲突的。哥哥常常在家里面看到这种啊，看到这种冷眼，看到这种啊，他就当然心里不满了、啊。我有一个那个妹婿吧哈，他的女儿在学校读那个台湖硕士拿到第一名的，就他的小女儿怎么样，每天在家里面什么都比不上哥哥姐姐，比不上姐姐。后来他也是吧，也离家出走了，母亲的爱爱不爱这个女儿？这女儿为什么离家出走呢？圣经里面没有明讲，但是很明显的告诉我们，那些是法律战争，是自我唯一的，是律法主义的，是站在一种比较的状态里。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突然这些门冒出一句话来，那个哥哥说，你没有为我预备的一只羊羔是我跟我朋友同快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在这段故事里面，这个是真正的真心，一切答案的关心点就在这个地方。我们能够在教会里面众圣徒在一起，是谁为我们准备的羊羔？你们明白吗？我们为什么能够快乐？我们为什么能够在教会里面没有什么阶级之分？神爱罪人，我们爱罪人，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他把那个阶级打破了没有？阿们，他自己为我们成为了赎罪的羔羊。啊，所以今天我看这段经文里面，我觉得，最后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在三个故事里面，我们求弟兄姊妹们一个心里好好回应。今天神拣选了你吗？你在生活里面。